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这是一种解释法，另外一些解释我举一个就好了，他们认为这是亚哈斯国王要娶一个新的皇后，这个已经定了的皇后以后要结婚，要生下一个王子，这是跟王室有关的预言。好，有关这些预言我不再花时间了啊，各位有兴趣好好去找以赛亚书的注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讲解，但是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说，神预言以马内利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耶稣降生是应验了童女怀孕生子，起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个目的就是要拯救。神要与人同在，神要降世为人，要道成肉身，主要的目的，人在撒旦控制下，在罪恶控制下，被死亡控制下，需要拯救。这个拯救唯有神道成肉身，以马内利才能够实现他的拯救。这就是以马内利最要紧的意思了，他来了是为了拯救。所以天使取的名词叫做耶稣，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拯救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他来了，神与人同在，同在的目的要把撒旦的权势败坏，我们能够进到神荣耀的国度。那么接下来就讲弥赛亚来了，他各面的事工。那么这五个称呼，按照现在学者们的研究，应该是四个称呼比五个更恰当。五个称呼，因为从 King James 英国国王雅各他主持翻译英文圣经的时候就用五个称呼，那么以后这个圣经版本就交给了 Handel 啊，他写弥赛亚的时候也是五个称呼，那我们基督徒就非常熟悉这五个称呼：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但是如果你去看现代的翻译圣经的啊，不管英文不管中文的，中文里面的新译本、中文里面的现代中文译本，通通是翻成四个名称。第一个奇妙的测试，第二个全能的神，第三个永在的父，第四个和平的君。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比较对称的，也是比较平衡的。那么他的确是应该这样翻，耶稣是谁？奇妙的测试，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那么这样的翻译我们就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奇妙的测试，测试全部圣经用28次，只有这一个地方翻成测试，其他地方都翻成谋士。谋士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这个其实谋士测试差不多的啊，英文大半都翻成 counselor， counselor 就是一种辅导，辅导一种是咨询意见，一种是陪伴扶持。那耶稣是一个奇妙的测试，奇妙的谋士， 奇妙的辅导，奇妙的咨询者，非常奇妙。奇妙这两个字啊，如果你好好去揣摩，很有意思的啊。奇妙跟奇怪是不一样的哈。啊，什么叫奇怪呢？就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啊，比较奇怪。如果今天我穿了高跟鞋上台讲道哈，那请问是奇妙是奇怪啊？那奇怪了，这莫名其妙哈，那不是奇妙了啊，就是啊，如果这个电灯一闪一闪一闪，这个叫做奇妙是奇怪啊，有人捣乱了哈，奇怪了。比方说，如果今天本来心情不好啊，很难过，刚才一听诗班这么一唱歌啊，我突然就心情开朗了哈，突然就喜乐了，请问这个叫奇什么啊？这诗班唱的真奇妙啊，上帝圣灵感动真奇妙啊。如果你的儿子一直不听话，把他带到教会啊，以后啊乖乖的了啊，又好好读书，主耶稣真什么奇妙啊，这好事是奇妙，耶稣是奇妙的测试，奇妙的辅导，奇妙的咨询，这个测试啊 counselor 就是一种咨询引导真理者，就是一种辅导扶持陪伴者。主耶稣是最好的测试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要把真理指教我们，他要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。如果我们亲近耶稣，接受这位以马内利的主在我们心里，你真会经验，他引导我走义路，他让我脱离悲伤，让我心里喜乐，让我满有平安，这是奇妙的咨询者。当你人生遇到挫折，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苦难，他是最好的辅导者。他曾经在很卑微的马槽降生，生长在很卑微的木匠之家，生活在人看不起的拿撒勒，长大之后没有什么让人吸引的，是很平凡的。主耶稣受了许多的苦，最后死在十字架。如果你有什么苦痛，如果你有什么伤心，他是最好的辅导，能够帮助我们。他的奇妙，荣耀的神以马内利，却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到地上来成为卑微的人子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宣扬说我是基督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都是别人这样讲他，他承认的。主耶稣在地上不去宣扬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却常常用人所不看重的一个词，就是人子。他常常说人子，人子，他就是人子。他说人子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人子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人子要服侍人，不是受人服侍，人子是他的最多的称呼。那么人子表示神与人同在，却是一个卑微的人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犹太人他们已经把基督的观念偏差的应用，认为基督是荣耀的王，不错，他是荣耀的王，可是不是政治性的王，不是军事性的王。耶稣作王是要用他的生命代价，用他的宝血洗清我们，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，不是地上政治性军事性的王。犹太人所要的王是内行的，他们所要的是带他们来革命，推翻罗马帝国，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复兴。耶稣 不用这样的称呼。所以耶稣到处讲人子，按照四福音用了65次自称为人子的用法。那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是要告诉人，人子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人子要被钉十字架，人子要从死里复活，人子要回到父那里去，将来人子要驾云荣耀降临。耶稣是成为了一个人的身份，有人的本性，而这样的一种身份一定要为人赎罪而死，一定要受苦受难而死。这是奇妙的测试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能够知道人在撒旦权下、罪恶权下、死亡权下的一些阴影，人生许多苦难他都知道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了耶稣，你可以享受奇妙的测试。如果你常常依靠他的力量，你会经验他真是奇妙，他会让我们人生得到改变，他会让我们软弱变刚强，让我们忧伤变喜乐，让我们罪恶变圣洁，让我们人生大大不一样。这是奇妙的主，他不但奇妙，圣经说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一节我们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好好思想，因为这是很不容易很困难的事情。主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又是全能的神，完全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大清，那么主耶稣在地上慢慢长大，每天要吃面包，每天要喝牛奶，要喝水，他需要吃需要喝吗？他真的需要吃吗？他吃下去了，真的需要消化需要吸收吗？他每天需要真的需要睡眠吗？那么他那个跟门徒们在打鱼的船上面睡着了，他是真的睡着了还是不需要睡呢？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鞭打，请问真的会痛呢还是他不会痛呢？如果是全能的神到地上来，到底神跟人怎么能够连在一个身体里？这个问题在三位一体问题的争论之后，在教会大概又争了200年。到底耶稣到底到地上来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真是搞不清楚。完全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又是一个卑微的人，软弱的人。那么耶稣在地上一面真的显神迹，水面上走，五饼二鱼，登山变形，钓一个鱼里面有钱去纳税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走路，聋子听见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复活。耶稣真的是神，要不是神这一些东西行不出来。但是耶稣走路又会困乏，又会口渴，还要吃东西，还会面对十字架汗如血滴流泪祷告，甚至心中也会惊恐。耶稣上十字架还会断气食疗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那么我先告诉各位两种错误的了解。一种错误的了解，耶稣完全的人加上完全的神，好像我穿一套西装，西装跟我的关系就是耶稣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神性的关系。神性跟人性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，就好像穿了西装可以脱掉西装这样的一种描写，这一种的境界。那么这样的描写和境界是不对的，错误的。这个到后来就变成了 福音传到中国的最早的基督教，请问各位知道那个叫什么教啊？景教啊，大约在唐朝的时候。那有的人现在考证说可能在隋朝就来了景教啊，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。至少唐太宗就迎接景教士啊，那么在西安。那么这个景教就是这个所谓聂斯多流派的一个支派出来啊，到中国来传福音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渐渐有这个趋势，耶稣的人性、耶稣的神性没有什么紧密的联合，那么甚至会变成类似两个位格一样，在耶稣本身里面，一个是人性的位格，一个是神性的位格。那么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。我们知道聂斯多流当时是为了反对教会里面用的一个词，这个词说耶稣是玛利亚所生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所以玛利亚就是神的母亲。这一句话在初代教会里面非常流行，那聂斯多流反对这句话，说玛利亚是耶稣人性的母亲，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。那么为争夺这一句话的结果，以后慢慢产生神性跟人性的没有什么关联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好的。另外一种的说法也是不好的啊，我先告诉各位不好的，好像墨加上水，请问墨加水变什么？变墨水啊，墨是一样东西，水是另外一样东西，结果墨加水变成墨水是第三样东西。耶稣完全的神性加上完全的人性，结果变成了一个神人混合的本性，第三性。如果这样讲的话也是不妥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人性神性混合在一起的话，那真的搞不清耶稣需要不需要睡眠，耶稣的睡眠是真是假，耶稣需要不需要吃东西，耶稣需要会不会有痛苦，钉十字架有没有痛苦。因为这个神性人性混成一个新的性情的话，那是超越过人性的，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好。那比较好的说法，请各位记住，这是比喻说法，好像我们人有身体，另外还有什么灵魂，身体和灵魂是在我一个位格的里面，灵魂跟身体又不同，但是灵魂跟身体有一些紧密不分的关联啊，不能分的关联，两个是不同却是紧密不能分。所以以后到了公元451年加克敦大会，这是第四次的基督徒大公会议，加克敦大会就定下一个原则啊，这个如果你们能背就背啊，讲的是神性人性在耶稣里面四个不啊，一个是不相混，一个是不交换，一个是不分开，一个是不离散啊，这四个是当时很要紧的原则。不相混，耶稣的神性人性不相混杂，也不相交换，人性一直是人性，神性一直是神性，也不分开，也不离散，并存于一个位格中，一个实体中，神人二性是并存不息。那这个是定下了加克敦的一个我们了解全能的神，他又是人又是神，在耶稣这一位的里面不再分离，也不再不交换不混合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他渴的时候真的渴，那为什么渴？他有完全的人性。当耶稣水面上走的时候真的水面上走，因为有完全的神性。那么在这种关联的里面，神性人性是紧密联合却不交换却不相混，是奇妙的一位基督。 全能的神是不容易多明白。那下面我很快的把另外两个讲完。永在的父，不要有产生误解，因为这一句话很容易产生误解。在这里父的用意是指着功能，什么功能呢？父是源头的意思，父是供应，父是保护，父是教养。按主耶稣是万有的源头，他是父，他是人类的源头，这是父的意义。他是供应、维持、保护整个宇宙和人类，这就是父的意义。那么再来，父是极大贡献，叫做父啊。比方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。比方说有一个人对发展原子能很有贡献，我们叫他原子能之什么之父。研究火箭很有贡献，叫做什么？火箭之父。那么耶稣基督是带来了神的救恩，人类得以拯救都在基督里。耶稣是一切的源头，救恩之源头，是创造的源头，维持的源头，万有的源头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说他是永恒的父，永恒的供应者。不要把圣子圣父混为一谈了。当你用永恒的父，不要以为圣父就变成圣子，以后圣子在地上的整个就是圣父在地上的一切活动。如果这样，就上礼拜我们讲的变成公元180年叫做什么受苦派了，圣父受苦派，以后就是圣父定十字架，那就走偏了。那以后变成一位一体论，就变成了所谓的色不流主义，变成形态论的神格唯一论。所以讲到耶稣是永恒的父，这里是用作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他是供应的源头，他是保护的源头，他是救恩的源头，他是一切我们的源头。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，他是永恒的父。最后和平的君，这样一位弥赛亚以马内利来到人间，是做和平的君王，带给世人真正的平安。那真正的平安为什么从他来？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安就是因为罪恶的缘故，若没有罪恶，一切都平安了。今天的世界罪恶太多，到处都缺少平安。所以根据一些人统计，人类3500年有历史记载的文明，大概只有286年没有记载战争，算算只有8%，92%是充满战争。人类活在战争阴影之下，没有平安，是因为罪恶在人的中间。哪里有人，哪里就有罪恶的蔓延。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第一个到月亮去的人，30多年前阿姆斯壮，他去的时候啊，带着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呢？写说我们这几个太空人代表全人类啊，我们是在平安和平中来到月亮啊。这个牌子啊，它还在月亮上面啊。月亮当然和平，因为没有人嘛，没有人没有罪哈，那它永远和平的啊。希望将来人移民去了，不要把罪带过去哈，那就没有平安了。要有平安，真正的需要解决罪，耶稣来了，解决了罪的问题。所以他上了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我们的罪，让人跟神得以和好，然后人跟人可以和好。当罪恶除尽，和平平安就临到人的心中，临到人和人的关系的里面。耶稣基督以马内利，他是 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我们基督徒已经接受他，欢喜快乐。若还没有接受的朋友，愿今年圣诞节请耶稣到你的心里，享受神与你同在，享受神要赐给你那永恒美好的福气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将你独生爱子赐给人类，让他透过童女玛利亚从婴孩到长大成人，经历人的一切生活，体恤我们一切软弱，最后为我们舍命流血，解除罪的困难。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接受主耶稣的人欢喜快乐来过圣诞节，也让我们心充满敬拜，充满喜乐，也让所有朋友们能够快快打开心门，能够请主耶稣进到内心，能够接受主耶稣伟大无比的救恩，享受神与人同在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